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，让家长感到烦恼的孩子在学校都有哪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些表现。那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孩子在各个方面做的都非常好，但往往呢成绩都不理想。和老师一沟通呢，就发现了原来啊，这个成绩不理想的原因可能多半都集中在注意力不够专注，喜欢做小动作这些方面，所以呢老师就没有办法了，只好呢向家长说明情况。其实作为老师也好，还是家长也好，我们都知道孩子只有在上课注意听讲，才能掌握老师所讲的知识内容，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让老师和家长都是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。老师如实地向家长说明了在学校的表现，那我和家长朋友们沟通的时候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。我一和家长沟通的时候，家长就感到非常的生气，那回到家以后就会怎么样呢？对，我们很多家长回到家就会劈头盖脸地训斥孩子，然后就开始说教。其实作为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生气的样子，他的心里其实是既害怕又委屈，他在心里想，我也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说他在心里也想改，也想不动，但是呢他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喜欢动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家长就会非常气愤地接着去训斥他。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，孩子呢在努力地控制自己，但是呢这个错误呢却往往呢又容易犯。于是乎我们就会看到第二天我们的孩子啊，在家长的一番苦心说教之后，会努力地控制着自己，那么不玩文具，不和同学讲话，而且呢也生怕老师啊再次向自己的爸爸妈妈反映问题。就这样想着想着，这个脑子里头又开始开小差了，眼睛又开始发呆了。那老师看到学生这一番模样，应该也是感到很无奈的。这样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循环往复的，老师的说教，爸爸妈妈的说教，似乎在孩子的这个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却得不到一个很好的改善。所以我们要寻找这个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。其实呢，作为老师和家长都意识到了，孩子的注意力问题不仅仅会影响成绩，对孩子的自信心、学习兴趣都会有直接的影响。因此啊，培养孩子的注意力，家长通过说教的方式能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呢？在这里我相信各位家长应该找到答案了。那也就是通过说教的方法其实是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的。在上一期的微课堂当中，我们介绍了注意力的一些理论，谈到了注意力的三种形式和两个特征，不知道家长朋友们还是否记得。我们都知道注意有两个特征，一个是指向性，一个是集中性。那我就打个比方吧，当我们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要求孩子们看黑板，这实际上是要求孩子把注意力指向到黑板，这就是注意力的指向性。那么当老师要求孩子把黑板上的字儿抄写下来，这就是要求孩子把注意集中到文字内容上，这就是注意力的集中性。在讲解注意力的理论方面呢，我尽量的运用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给家长朋友们来进行解释，让家长朋友们明白什么是注意力的集中性和指向性。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注意的三种形式。在上一期的微课堂当中，我们提到了注意的三种形式，分别是无意注意、有意注意和有意后注意。什么是无意注意呢？就是没有目的、不需要努力的注意。打个比方吧，就是当孩子正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们的妈妈在厨房里做饭，不小心把她的碟子掉到了地上， 这时候发出的声音吸引了孩子停止了学习，那么这样的注意就是无意注意。而有意注意呢，则和无意注意是恰恰相反的，它是指有目的需要努力的注意。再举个例子，也是同样孩子写作业，但是目的呢就是写作业，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注意就控制在学习上，就控制在写作业这件事上，这就是有意注意。那什么是有意后注意呢？有意后注意兼顾了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，是指有目的的不需要努力的注意。我们往往会发现那些品学兼优的孩子使用的就是有意后注意。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在注意力训练的时候，也要培养孩子的有意后注意。我们总是在强调注意力一定要集中，我们会知道在实际生活当中说教是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在家庭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对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进行有效的注意力方面的训练。那我们都知道3到10岁是儿童各项能力提升的最佳时期，在这个时期呢，训练孩子他的提升速度最快，超过最佳年龄段，训练的效果呢就会呈下降趋势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最佳年龄段。孩子的早期教育呢，不是学习其他的东西，而是意志品质、性格及注意力的培养。在我这个老师看来，我觉得学习注意力或者说训练注意力，实际上让孩子掌握了注意力的方法，有了这个注意力的良好品质，实际上是为他打下学习各种各样知识的一个坚实的基础。又或者说，学习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，培养孩子注意力品质，它是一个金色的钥匙，可以开启各项知识的大门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刚刚呢，我们一起回顾了注意的两个特征和注意的三种形式：无意注意、有意注意和有意后注意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，怎么样运用我们的学具来对孩子进行一个注意力的训练。在此之前呢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孩子在学习当中是怎样使用注意的。一般分为三步，第一步是接收信息，第二步是处理信息，第三步是展示结果。那么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三个步骤呢？第一步，接收信息，就是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眼睛看，耳朵听。第二步则是用大脑思考，处理信息，然后再有大脑给出的指令，由嘴巴说出来，手写出来，那就是第三步，展示结果。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要求呢，家长或者是老师在孩子面对这个颜色鲜艳的学具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到认真听、仔细看。老师呢发出指令，孩子接收到指令，一定要用左右手交替的形式来使用大脑迅速的思考、处理信息，再由手左右手交替操作出老师需要的那样的步骤。所以呢，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，也是遵循了注意的这三个步骤，让孩子在反复的练习当中不断的强化这三个步骤，使他在今后的注意过程中，这三个步骤当中不会出现任何问题，那么注意力也就相应的提高了。有很多家长呢关注注意力训练方法的效果，实际上呢，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，就是根据孩子的个体差异，每个孩子显现效果的时间不一样，一般是1个月左右效果才开始显现。在这里呢，也请家长朋友们关注孩子的年龄。 三到六岁的家长一定要注意，我们的孩子处在三到六岁的阶段，是他行为习惯的养成期。在这个阶段呢，实际上是培养注意力和学习习惯的最佳的时期，也就是学龄前的儿童。那么六到十二岁学龄后的儿童是孩子行为习惯的纠正期，那么这个阶段是纠正行为习惯最佳的时期。孩子的年龄段越大，需要老师和家长付出的心血和精力也就更多。我们在做家庭注意力训练的时候，给孩子们做注意力训练，一定要注意，我们的目的呢，实际上不是教授孩子们这些课业的知识，而是教会孩子学习的方法。所以我刚刚在微课堂之前也谈到了，我们的方法是多么的重要，它就是开启各个领域知识大门的钥匙。所以呢，作为家长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，来提升孩子的学习方法，提升他的学习能力。一定要抓住孩子成长期的关键期，来使我们的孩子通过训练，通过有效的亲子互动，来在兴趣中激发孩子的潜能，在操作中提高孩子的能力，无形中赋予孩子能量。在微课堂的最后，我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掌握注意力方面的一些原理，了解到培养孩子注意力的重要性，让我们呢一起呢在训练当中教会孩子学习的方法，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，让孩子呢面对各科的学习感到从容不迫，感到呢兴趣盎然。觉得有句话说得非常好，兴趣呢是学习最好的老师。如果一个孩子注意力不集中，屡屡受挫，那么他没有学习的兴趣，相信呢他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劲。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找到问题的关键点，培养好孩子的注意力。